报告，有脂肪超标的警示。
报告，糖分也超过警戒值。
报告，食物里程全未达标。
爱护身体和环境，食农教育做回来。
好好吃大作战，小猪姐姐制作主持。
好好吃大作战，
健康环境超级赞。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午安，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
好好吃大作战。
我是小猪姐姐。
我是诗蜜。
很开心呢，又在国立教育广播电台的空中和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见面了。诗蜜，你会不会煮菜呢？
会应该也算会。
那你曾经煮过什么菜，用什么方式煮菜呢？
番茄炒蛋。
你很厉害耶，所以你会拿锅铲炒东西呀、
啊？会，
很厉害，很厉害。你的番茄炒蛋有成功吗？
有，超级好吃的。
哇，那你真的是很棒哦。那你曾经看过爸爸妈妈用哪些方式来烹煮食材呢？
蒸、炒、焖、凉拌跟炸。
哇，你爸爸妈妈也是厨艺很高超耶。他们用了好多好多的方法哦。那你喜欢用哪一些方式烹煮的这个料理呢？
凉拌跟应该是凉拌跟蒸
哦。为什么你喜欢吃凉拌跟蒸呢、啊？
因为我觉得这两个比较健康养生
哦。所以你的考量完全就是它比较健康，
对，
对不对？
而且蒸有一个我最爱就是蒸蛋
哦。所以因为你喜欢吃蛋，
对，
对，所以蒸蛋就刚好就是你超爱的食物。
对，
好，所以呢诗蜜喜欢的烹煮方式呢是凉拌跟蒸的、哦、那其实呢食物料理的方法真的非常非常的多、那不晓得其他的小朋友喜欢的是哪一种烹饪的方式呢？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请好吃雷达站的假爸队长来帮忙调查一下哦。
好的，大家好，我是假爸队长。如何把各种食材变成餐桌上好吃的菜肴呢？得靠厨师们的好手艺以及好创意，而各式各样的烹调手法更是厨师们的小法宝。到底小朋友们喜欢哪一种烹调方式呢？我们来听听看小朋友们怎么说。请问你知道有哪些烹调食物的方法？最喜欢的菜是用哪一种烹调方式呢？
我最喜欢的方法就是用炒的，然后我最喜欢的菜就是我阿嬷炒出来的 A 菜，或者是反正我只要是菜类的我都喜欢吃。我知道煮的用炒的，还有那个用那个凉拌的那种。
我最喜欢的烹饪方式是烤，因为呢每次进到烤箱里都会发出香喷喷的气味。然后我知道的烹调方式有可以用蒸的、凉拌、然后煎、炒还有煮。
我最喜欢的烹调方式是烤的，然后我最喜欢我妈妈煮烤鸡胸肉，我希望它有烤焦一点，因为它焦的地方通常都会咸咸的，很好吃。那我知道的烹调方式有烤、煎、炸、煮、凉拌。
请问你们的爸爸妈妈常用哪一种方式烹调食物呢？
我的爸爸妈妈常常就是用炒的或者是用炸的来做东西，就是炒的话就是大部分是用菜，然后炸的话有时候是炸那种烤地，也有时候炸薯条那些，就是把让薯条加热吃会比较好吃。
我的爸爸妈妈通常都是用蒸的或者是煎的，煎就是通常都是拿来煎菜，然后蒸就是拿来蒸蛋或蒸饭。
我们家基本上都是用煎的，因为我妈妈觉得煎的很方便，通常都是拿来煎鱼啊，或是有时候会鱼配蛤蜊。
请问你们觉得用哪一种烹调方式比较好呢？
其实每一种都好啦，可是要看自己家里的习惯还有喜欢。
我觉得最好就是清蒸，因为建议口味不要太重，这样会影响身体健康。
我觉得最好的方法是也是用蒸的，因为我觉得它可以在赶时间的时候使用，它通常 十几分钟就会蒸好。
煎煮炒炸红烧穿烫凉拌，哎，烹调的手法真的是太多了。选择正确的烹饪方式，不只能让菜肴更美味更营养，也可以让身体更健康哦。到底什么才是正确的好的烹饪方式呢？接下来我们就要启动好好吃大作战计划，带着大家来认识不同的食物烹煮方式。以上是假霸队长的连线报道。
好的，谢谢假霸队长为我们所做的连线报道。哦哦，小猪姐姐发现了小朋友喜欢的烹煮方式跟师妹不太一样哎。
嗯，
大家比较喜欢的方式是
煎炸。
哎，其实不止小朋友，很多的大朋友也比较喜欢煎跟炸的方式。嗯，你觉得为什么大家比较喜欢煎跟炸的方式呢？
因为煎跟炸的味道都很香，而且口感都很脆，很好吃。
那你不喜欢吗？
是喜欢，只是它没有那么健康
所以你偶尔还是会吃， 对不对？只是不常吃，
对不对？
如果可以让你选择的话，你就会选择凉拌的跟蒸的方式，
是的，
对不对？那你刚刚有跟大家分享你喜欢吃的是蒸蛋，对不对？
嗯，
那凉拌你喜欢吃的是什么？
凉拌小黄瓜。
为什么你喜欢吃凉拌小黄瓜呢？
因为凉拌小黄瓜，因为我本身其实还蛮喜欢吃小黄瓜的。
嗯哼，
然后又喜欢凉拌，然后就超完美组合
所以呢，以后请你吃饭只要准备两道菜就好了。
也没有啦，其他也是可以吃
偶尔也来一个煎牛排也是 OK 的，炸个鸡也可以吃，对不对？嗯，好，但是一定要有凉拌小黄瓜跟蒸蛋，对不对？那我们其实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就要跟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呢好好来讨论这个烹煮的方式哦。那其实啊，不同的烹煮方式哦，它会影响这个食材的营养价值，然后对于人体的健康也会有影响哦。师妹，你觉得最健康的方式就是凉拌跟蒸的，对不对？
对，还有水煮。
还有水煮的，那到底师妹讲的对不对呢？接下来呢，就要进入今天实力 A 计划的单元，要带着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一起来听故事，来了解食物烹煮的方式跟我们健康之间的关系哦。
实力 A 计划。
在大埔森林北边有个味道村，味道村里最有名的就是味道，不管是面包香、花果香、青草香或炸鸡香，即使从来没有到过这里的人，在大埔森林里沿着浓浓的香气就能够找到味道村了。又有一间新餐厅准备在味道村开幕了。身为味道村的大家长，棕熊村长除了希望大家能够不断地研发新菜色外，也鼓励开设不同风格的新餐厅，好满足不同顾客的味蕾。像袋鼠先生的烧烤餐厅就相当受到瞩目。
袋鼠先生，我对于你的新餐厅可是寄予厚望啊。
谢谢棕熊村长的鼓励，我一定会超级努力的。
希望啊，你能让味道村再创佳绩。我想啊，很少人能抵挡得住烧烤的香味。
棕熊村长的猜测一点都没错，袋鼠先生的烧烤餐厅开幕当天就高朋满座，每天都是门庭若市的热闹景象，而香气浓郁的烧烤味令不少的村民们食指大动。棕熊村长对于烧烤餐厅的表现非常的满意，但其他的村民可就不这么想了。
看来我也得把菜色改一改才行啊。
为什么？是因为袋鼠先生的缘故吗？
没有错，烧烤餐厅一开幕我就被抢走了不少的生意，所以我也得想想办法才行啊。兔子小姐，你的蛋糕店影响应该不大吧？
才不呢，浓浓的烧烤味一阵阵的随风飘了过来，我做的蛋糕再香也是闻不到
对呀，看来大家都被烧烤店影响了，我们现在得好好想想办法来应应啊。
不止兔子小姐，鹈鹕先生为了烧烤餐厅大伤脑筋， 连山羊奶奶、无尾熊先生、松鼠小姐也有相同的困扰。就在大家考虑要不要增加烧烤料理的时候，麻雀营养师却提出了警告。
什么？麻雀营养师？你说的是真的吗？
当然。
可是烧烤食物非常受欢迎啊，不止香气十足，连味道也很不错。
棕熊村长，你自己也是烧烤食物的爱好者吧？
山羊奶奶啊，我的小秘密怎么就被你发现了？
棕熊村长，那我可要好好提醒你，烧烤食物吃多了，小心你的身体会抗议拉警报哦。
啊，有这么严重吗？
嗯哼，虽然烧烤食物美味，但在料理的过程中，肉类的蛋白质会被破坏，营养会流失，烧烤食物也会有致癌的风险哦。
这也太可怕了吧。
虽然烧烤的食物很美味，但是偶尔吃一下就好，千万别吃太多啊。
哎呦，看来啊，我们该打消在我们餐厅里增加烧烤食物的念头啦。
大家不增加烧烤食物没有问题，但袋鼠先生的新餐厅全以烧烤食物为主，这下该怎么办呢？
这的确是个大问题。烧烤餐厅不卖烤肉或烧肉，哪会有顾客愿意上门呢？但为了消费者的健康，棕熊村长只好请袋鼠先生重新调整料理的方式。
唉，接下来该怎么办才好啊？
袋鼠先生，你别着急，其实料理的方式很多样，而且不同的食材有不一样的方法，只要用对方法，不仅能留住食物的营养，也能让顾客食指大动啊。
啊，真的吗？
当然啦，要不然这样吧，你可以先去尝尝啊不同店家的味道，同时搞清楚各式各样的料理方法。
在山羊奶奶的鼓励下，袋鼠先生开始学习不同的料理方式，有煮的、蒸的、焖的、微的、凉拌的、炸的，同样的食材用不同的方式料理，味道和口感都不同。最后袋鼠先生决定把烧烤餐厅改为轻食沙拉吧，这个决定让不少人跌破了眼镜。
顾客会不会接受不了这样的转变呢？
这其实我也有点担心啊。
那你为什么想改成轻食沙拉呢？
因为我认真的研究过了，沙拉可以保留食物的原味和营养，而且制作起来也很方便。
但那些喜欢烧烤的顾客会不会就此流失啊？
棕熊村长，你放心，我用了一些小撇步，在沙拉里面加入烧烤的食材，这么一来满足了顾客想吃烧烤的欲望，但又不会因为过量而影响健康。
哎，这个点子真不错，袋鼠先生，我开始期待你的轻食沙拉吧了。
从烧烤餐厅到轻食沙拉吧，在健康的考量下，顾客的人数不减反增，袋鼠先生对于这样的成绩非常的满意。而这次的转变也让消费者对于食物的烹调更了解，选择好的烹饪方式不仅让食物更美味，同时也能够留住营养。看来味道村不只传递好味道，也传递正确的饮食观念和知识，让美食满足了味蕾，同时也能够补充身体所需的营养哦。
听完了刚刚的故事之后呢，相信大朋友跟小朋友呢现在应该都知道了食物烹煮的方式跟我们的健康其实之间是有关联的哦。它不只呢是满足我们的味蕾，满足我们的口腹之欲，其实啊我们在挑食物，在挑选它是用什么样方式烹煮的时候也要多想想，因为跟我们的身体健康也是有关系的哦。那我们刚刚呢跟大家谈到了好多不同的烹煮方式，对不对？师蜜，请问一下，你最想尝试的是哪一种呢？
炖，
炖。为什么你最想要尝试的是炖的这种方式？
因为我觉得炖好像要很厉害的技术，然后像大厨一样，然后戴着厨师帽，然后穿着厨师衣服，然后那边炖很厉害的感觉。
而且炖好像感觉要花很久的时间，对不对？而且要花很长的功夫，对不对？好，那到底是不是像刚刚师蜜说的，炖是要花很大的功夫呢？而我们到底哪一些的这个烹煮方式，它其实是比较好的呢？对于我们的健康来讲是比较好的。然后呢，其实不同的烹煮方式对于食物的营养，食材的营养是不是也有影响呢？接下来呢，就要进入今天 F1 大晋级的单元，为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呢，邀请到营养师来到空中哦，跟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进行分享跟说明哦。
我曾经种过绿豆和红豆，
我种过玉米、小白菜、番茄、仙人掌跟空心菜。
我有种过芋头，觉得最辛苦。
我有种过仙人掌，
我曾经种过番茄。
F1 大晋级。
哎，我觉得老板今天炸的鸡排特别香哎。
嗯，是还不错啦。
你真的不要吃吗？不吃可惜哦。
不行啦。我妈妈说炸的烹调方式对健康不太好，所以她叫我不能吃。
还好吧，如果真的有问题，那怎么还会有这么多人吃？
不当的烹煮方式是否会影响健康呢？
大家好，我是婉平营养师。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烹煮方式是否会影响食物的营养价值还有健康哦。那其实不同的烹煮方法的确就会影响到不同的食物的营养价值。那我们可以简单区分成两种，一个就是带油脂，就是做菜的料理，比如说我们传统说的炒的、油的、煎的。那像这种带油的烹调方式呢，可以增加我们脂溶性的营养素的吸收。好，那水溶性的营养素呢，因为它会溶在水里头，所以它 不太需要这个油脂的部分，所以一般我们像是这个水溶性的部分就会特别提醒，像是水煮的相对它也会容易留在这个水里头，所以煮越久就相对就会流失水溶性的营养价值，像是 B、C 这些都会容易留在水中。所以简单的来讲，我们就是烹调时间不要太长，温度不要太高，都是保留食物的营养价值最好的方法。
小宝，待会把餐桌上的凉拌青菜加点酱油拌一拌。
哦，妈妈，可是我觉得青菜用炒的比较好吃哎。
虽然菜用炒的比较好吃，但是营养也会流失啊，还是凉拌或穿烫的比较好。
真的吗？难道其他的烹饪方式都不好吗？
以凉拌或穿烫的方式，是不是比较能摄取食物较多的营养呢？
凉拌或穿烫的方式啊，是否比较能摄取食物的营养？答案是对，但是要提醒大家，这中间还是有一些烹饪的小技巧。比如说我们有谈过营养素有分成脂溶性跟水溶性的营养素，那如果你单纯是凉拌穿烫没有加任何的油，那像是有一些需要脂溶性的营养素就无法被吸收，例如像有一些人喜欢吃韭菜花啊，或是这个里头有富含了丰富的维生素 A，那如果在这个时候只有单纯的穿烫没有加一点油，里头的维生素 A 就不容易被充分的摄取进到我们的身体里头，所以是很好的方法。但是提醒就是为了让我们的脂溶性营养素更好的吸收，适量的加油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等一下下课去我家吃点心。
好啊好啊，
我妈妈说啊，她今天要炸薯条和炸鸡块哦。
诶，老师不是说油炸的食物要少吃吗？这样会对身体健康产生影响。诶，
哎呦，你放心啦，我妈是用气炸锅，一滴油都没有，所以不会有你担心的问题。
真的吗？那我就可以放心的大吃特吃了。气炸锅烹煮是不是就不用担心影响健康呢？
有人喜欢吃炸物，利用气炸锅料理是不是就不用担心呢？那我们要跟大家分享，气炸锅的原理就是跟这个旋风式烤箱差不多，那最主要它是用热风去烤而不是炸，所以相对它其实也是一个高温而产生的热风的部分，所以它虽然不是油炸，可是因为它有高温同时有一定的时间，所以它对于很多的营养素的成分还是会因为高温的关系而影响到它这个减少少哦。那另外呢，就提醒大家，很多人觉得说，哎，那我没有吃到炸，那但是因为有些东西它进去里头，比如说薯条，它还是要带一点点的这个油啊，或者是它没有用油，但是呢，因为它会觉得，哎，不用吃到炸，所以相对它的薯条的分量可能会比它以前吃的更多，那相对摄取热量过多，还是对于我们身体而言是不利我们的身体健康的。
谢谢婉平营养师跟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所做的说明哦，相信呢透过刚刚的解说之后呢，大朋友跟小朋友下次在选择食物的时候，除了会选择自己喜欢吃的注重营养之外，对于食物的烹煮方式应该也会特别特别的小心哦。那其实现代人呢真的超级幸福的哦，因为呢我们现在可以烹饪的工具很多，也可以借由这些工具帮我们留住食物的营养。请问一下师敏，你知道现代人可以用哪一些工具来烹煮吗？
可以用微波炉、瓦斯炉、电锅。
哎，没错，这三个是你比较常看到爸爸妈妈用的， 对不对？哈，那其实除了刚刚你说的瓦斯炉、微波炉还有电锅之外，其实还有压力锅啊、气炸锅啊，非常非常多的这个锅具或者是工具，可以帮助大家呢在烹煮的过程当中可以更省力，同时也能够更留住这个食物的营养哦。那刚刚提到的是现代人很幸福，不过以前的人好像就不会有微波炉，对不对？也不会有电锅，对不对？也没有气炸锅，也没有压力锅。请问一下，以前的人是怎么样来烹煮食物的呢？
我觉得应该是火烤
啊，就是烧烤的方式，对不对？直接把东西放在火上烤。其实我们现在偶尔也会吃这个火烤或烧烤的食物。哎，师敏，你有没有吃过？
有。
什么时候会吃到？
就是在中秋节烤肉的时候，
没错，烤肉的时候就直接在火上面烤，对不对？那其实除了在中秋节烤肉之外呢，像现在有一些餐厅，它就是烧烤餐厅，对，大家可以直接呢，可能在这个火上面架个网子，然后就开始烧烤了啊。但是啊，这个烧烤食物要吃的时候，真的要特别的小心哦，因为它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来讲是有比较大负担的。那在吃烧烤食物的时候，我们有哪些要特别注意的事情呢？我们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安心补给站，来告诉大家。
安心补给站。
食农教育小小兵，
认真学习有热情。
我是小福尔，
我是小摩斯，
上台一鞠躬。
小福尔，我觉得有句广告词写得真的很贴切。
哪一句？
一家烤肉万家香。昨天隔壁王阿姨家烤肉，阵阵的香气让人难以抗拒。
小摩斯，你得小心点，万家香其实是万家毒
啊。不会吧，
世界卫生组织曾经有做过研究报告，吃烧烤等于吸烟，吃一只烤鸡腿就是吸入60支烟的毒性。
什么？这也太可怕了吧。
所以可别以为烧烤香喷喷的，其实里面也是暗藏危机呢。除了刚刚提到的烧烤气味对人体健康及环境造成影响外，烧烤也会让食物产生致癌物质，
为什么烧烤只是把东西加热而已，会产生什么不良的物质？
当然会，烧烤过程中会发生梅纳反应，会产生对人体有害的丙烯酰胺和烟雾。
丙烯酰胺那是什么？
简单来说，就是对人体健康有害的物质，会增加人类罹患癌症的风险，所以少吃为妙。对了，特别是烤焦的食物最好别吃进肚子里。
糟了，我每天都吃烤吐司。
小摩斯别紧张，我刚刚说的是烤焦的食物，只要你的面包没有烤成炭黑，就不用太害怕。
我觉得为了我的健康着想，从今天开始，我还是把烧烤食物列为拒绝往来户好了。唉，不过说真的，烧烤食物真的很美味。
虽然说烤焦的食物容易致癌，但也要吃进一定的量才会对身体产生影响，所以减少烧烤的食物的次数，多吃些蔬菜水果和多喝水，就不用太担心。
所以我还是可以吃。
但记得少吃为妙哦。关于烧烤食物的重点，我们再来念一次。
烧烤料理要小心，烟雾缭绕不有趣，高温烧烤营养低，保持距离才安心。
我是小福尔，
我是小摩斯，
下台一鞠躬。
在今天好好吃大作战的节目当中，跟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讨论到的主题就是
认识食物的烹煮方式。
食物烹煮的方式真的有非常多种哦。请问有哪一些呢？
有蒸、凉拌、炒、煎、炸、焖、炖。
其实还有，对不对？
对，
烹煮的方式真的非常非常的多。那请问哪一些是比较好的烹调方式呢？
凉拌、蒸、水煮。
没错，但是水煮我们是不是要就一直煮一直煮一直煮？
不行，
煮太久的话其实食物的营养会流失。那在凉拌的时候有哪些要注意的呢？
就是要洗干净，然后有些食物不可以生吃。
这也是要提醒大朋友跟小朋友要注意的。以凉拌还有蒸还有呢这个水煮的烹饪方式是比较好的。那有哪一些方式的这个烹饪方式我们是要尽量避免的呢？
煎、炸跟烧烤。
这个呢对于我们的健康来讲负担是比较多的。可是是不是这样子的烹饪方式我们就不可以吃了呢？
也不是，
对，
偶尔吃是可以。
对，偶尔吃少吃一点就好咯。其实呢针对食材要挑选好的烹煮方式，这样子呢我们才能够吃的营养又健康哦。我是小猪姐姐，
我是诗蜜，
感谢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今天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可以上小猪姐姐游乐园的粉丝页跟我们一起
好好吃大作战，爱护健康环境超级赞。
我们下回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咯，
拜拜。
猪小猪胖嘟嘟，睡来叫呼噜噜，吃东西咕噜噜噜噜，走起路来要
给予我们五星好评。收听更多节目，请到教育电台官网或 Channel Plus 频道收听。
Open your mind， 就爱教育电台。